第52集，苏轼一向喜欢热闹，也不能整天整夜待在家中对着书本，否则定要闷出病来。可一出门，似乎也没什么地方可去。黄州这样的小镇，生活实在简单枯燥。在江边看看水，一天就过去了。苏轼看水看得无聊，还学会了打水漂这个技能，时不时在河边扔石头玩。可打水漂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于是苏轼开始找乐子，具体来说就是到处闲逛，找各种人聊天。有时在田间跟农民聊种田，有时在山间跟樵夫聊砍柴，有时在河边跟渔夫聊打鱼，有时又在市集上跟小贩聊买卖。若别人实在不爱说话，他也要一番尬聊，实在无话可说，就让别人给他讲个鬼故事来听。人家若说不会，还要别人随便编一个故事来，惹得旁人一阵哄笑。偶尔也会有醉酒之人对苏轼骂骂咧咧的推搡，苏轼不仅不生气，还开心地说：终于没人认识我了。俗话说，生活中不缺少美，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黄州虽小，倒也不缺有趣的地方，而是缺苏轼这样一个有趣的人。有趣的人往往能看到有趣的事儿，发现有趣的地方。苏轼很快就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，那便是黄州对岸的樊口。早年间，他与子由福赴丧回乡时，曾在樊口的一家酒店吃饭，店老板十分热情，令苏轼印象深刻。来黄州后，苏轼再去樊口，更觉惊喜，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般。苏轼觉得樊口新鲜遍地，去处多多，还将这些趣事都记在小本本里。芋头有一尺来长，柿子、橘子遍地都是，米很便宜，一斗才20文，鹿肉更便宜，羊肉的味道怪得像北方的牛肉。酒房的村酒很不错，因十分喜欢樊口的酒，苏轼便经常往樊口跑。日子久了，与那家酒坊老板也混熟了。此人姓潘，单名一个丙字，也是个读书人，乡试还得了第一，是个解元。谁知科考之路似乎止步于此，再后来他便放弃科考，在樊口开启了酒坊，生生将苏轼吸引了来。潘丙性情豪爽，不仅喜欢喝酒，还酿得一手好酒。苏轼最喜欢豪爽之人，也极爱饮酒。两人凑在一起，性情又如此投契，便常常煮酒吟诗，高谈阔论，可谓酒逢知己千杯少。从潘丙口中，苏轼还听得一桩奇事。据说在苏轼来黄州的前一个月，紫孤神曾附身在一位姓郭的人身上，言谈间出口成章，能诗会文，还说：苏公快要来黄州了，可惜我不能与他一见。相传紫孤神是一位穷苦人家的姑娘，曾在正月十五死去，因此南方百姓有正月十五迎紫孤的习俗。又是一年正月十五，潘丙听说紫孤神又在郭家现身，便拉着苏轼一起去看。苏轼去后可真是开了眼了，紫孤神又借凡人之口说话了，而且是对着苏轼说的，语气十分委婉恭敬，大约说苏轼是当世的大文豪，河西方寸之指，让世人知道他的存在。苏轼大感惊讶，之后还真的写了一篇《紫孤神记》，为这位紫孤神做宣传。出于潘丙的缘故，苏轼还认识了潘丙的侄子潘大林。潘大林也是个读书人，与叔叔潘丙一样，科考十分不顺，后来便在樊口做起了渔夫。他的诗写得非常好，颇有黄庭坚的风采，后来还成了江西诗派的重要成员。苏轼十分欣赏大林的诗，二人也成了忘年交。有了潘丙和大林，苏轼去樊口去得更勤了， 有时还会带上另外两位市井朋友，他们便是开药铺的郭构和不知道在做什么的古更道。此二人于文墨不大通，却都十分讲义气，尤其是古更道特喜欢行侠仗义，打抱不平。后来苏轼去齐亭看陈造时，潘炳、郭构、古更道三人还十里路上送朋友，一直将苏轼送到黄州城外的女王城。几人一路说说笑笑，累了就席地而坐，喝酒聊天，颇有名士风流。平日里苏轼也十分喜欢串门，经常去邻居处蹭吃蹭喝。一日邻居做了一种点心，酥脆可口。当得知这样好吃的点心还没有名字时，苏轼显得十分兴奋，对主人说，不如就叫这点心为肾酥吧。又有一次，苏轼蹭到一种酸酒，他说这酒这么酸，不会是做醋时错放了水吧？于是又给这种酒取名为错招水。魏慎苏，你为什么这么酥脆？错招水，你怕是错着了水吧？苏轼取名十分写实。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天堂，一切都是那么有趣，佛祖诚不欺我。苏轼如是感叹，他越来越能体会到平淡小事中的乐趣，心中的焦虑也逐渐化为一种宁静。有了这份宁静，苏轼竟也能闲得住了，有时甚至能在临高亭中坐上整整一天，愣是将简陋的临高亭看出十分颜色来。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，对临高亭大夸特夸，说他通常一觉醒来，拉开窗帘就能看到水上帆点阵阵，远处水天一色，如此美景令自己恍然不知身在何处。后来徐太守还专门在临高亭旁给他辟出一间书房，如此一来苏轼更得意了。他听说范镇的儿子范子峰新建了园子，立刻写信给范子峰炫耀自己的临高亭，大约吹了这么一番牛：我从临高亭出发，走上十来步就能看到一片大江，江中有一半水来自峨眉山，我平时喝的用的可都是峨眉山的雪水，江水风月本就没有固定的主人，只有我这个闲人才能做他们的主人。听说你最近新建了园子，估计是不如我这临高亭，我唯一比你差的地方大概就是不能缴税吧。